太上感应篇28-7，慈心于物。江南桐城人姚文然，癸未年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。顺治甲午年撰《感应篇颂言》一篇。姚公姚端克公戒杀真说：“百物之命，一人之舌，命不在生，舌为折月，盘内天修，厨中积雪，共孽心伤，独孽冤结，愿我同人生灵爱惜。”施于山先生放鱼子法，凡鱼子千万不要损坏，不要放在盐水中，用干松细泥拌好，晒干后收藏起来。经过秋天、冬天和春天，到了4月15以后，放在河滩水草中就可以全活。如果在4-5月间，正是鱼子生育的时间，这个时候要用鱼，可将鱼子轻轻地取出来，马上用干泥拌放，让它经常在日光下照着，不到半个月就可以生出小鱼。这是我多次试验的灵验方法。张文珍放生变。儒教、佛教、道教三教圣人用功虽然不尽相同，但是三教对于仁慈爱物、信仰上帝、勿杀好生之用心则是相同的。孤陋寡闻的孺子见识浅薄，把放生之功归为佛、道二教。其实说佛好生，难道我们儒教喜爱崇尚杀生吗？白居易的《放生意》：珍稀山有不杀戒，颜真卿不管到什么地方就设立放生池，置放生池81所，还请皇帝下旨，用以永垂不朽。苏东坡晚年非常喜爱放生念佛，他在杭州时奏请皇帝批准修治西湖，用以继续放生池。这几位大儒有气节，有大义，文章彪炳千古。如果放生的事情可以缓办，这几位大儒怎么会着急地去做？天上地上最大的德行就是生命。上帝爱好生命不是无所谓的事，不管什么生物在他快死时他悲哀痛苦，也是有生有泪的。只是我们这些肉眼凡胎的俗人，有耳听不见，有眼看不见。这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天把特殊的耳朵赐给了圣人，然后圣人的耳朵能听到无声的语言。因为天把特殊的眼睛赐给圣人，然后圣人的眼睛能见到无形的生命。因此，普通人借用烛光以助观察，生物那种悲哀嚎啕的哭叫声就像痛苦在自己身上一样，希望别人来救援。在这种时候能给予救援，才是天地之间最大的欢喜。神明快乐和高兴，难道只是所放的生灵们才知道感戴大恩大德，为新生而兴奋吗？陶石皇诗：一虎当屹立，万民骇散走，万人聚虎心， 物命谁当救？物味比肉肥，可聊我身瘦。彼此云露命，但当香米幼。这些话真叫人伤痛。至于佛教的因果报应之说，阴阳报应的道理，比起生灵们垂死的悲哀，求救的迫切来还在后面。林少牧先生把图太守书后，可以相信天人感应的道理昭然不差分毫。我的朋友钱塘太守涂倩元，在新几年秋天得了重病，医生用错了药，眼看就活不成了。这时他发下誓言，要有利他人，救济贫困，用以忏悔。除此以外，他不把所有事放在心里。一天夜里，观看自在菩萨，菩萨出现在他的梦中，说他在楚中做官时，处理事务刻薄，有伤仁厚美德。虽然大公无私，也要减去俸禄和官位。又因他过多的残杀动物，应当以短命报应了。幸好他在病中发誓坚决，念念不忘利人及物的情怀，没有一点埋怨的言论。阴曹地府除了剥夺他的福运之外，给他延长了生命，而且增加了他的俸禄，让他勉励自己。醒来以后，他让全家实行戒杀，广泛地释放生命。这年冬天，他官升元州九江太守之职。第二年春天，病也好了。涂太守信奉佛法，用自利之心施利他人，要人人都戒杀放生，来获得有福的报应。他又考虑到别人不能完全相信这些道理，就写了一篇放在《好生录》书后，作为阐明儒教不杀生的理论。但他没有写他感梦这件事。观涂太守文中言行体例，对于绝世之意，存在言有未尽的地方。因此，我在这里详细的记述一下，使人人知道感应的道理，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一说。近来，社会上风俗奢侈糜烂，毫无理由的饮酒吃肉。刀子和案板都被血染成红色，只有归安县张忠诚独自严守戒律。张忠诚以前在吴地时为戒杀文做注释，用以劝戒官吏和人民。有讥讽他的人说，大臣应当以行政大事为急务，像放生这类事如日光照地一样，是一个漫长缓慢的时间过程。听到这种话的人们都有些犹豫起来，唯独涂太守出来说，只有爱惜生物的人才能仁爱人民，没有不爱惜生物而仁爱人民的人。张忠诚以忠诚之职务为民做出个样子，这有什么可疑的？涂太守的坚定信念也不是才开始的。我听说涂太守的父亲本来没有儿子，中年以后才生子， 便立下誓愿要戒杀放生，希望儿子以文学科第荣显。太守果然以翰林起家，今太守又在病中感应托梦于神灵，因为福德的种子有他降临的原因。我希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都要勉力实行，这样人人爱物的风行大行，天下可以太平祥和，对于世道人心大有补益。而文学科名的报应和延年益寿起死回生，就会有更多的人响应的。道光壬午下六月，后官林则徐拔。竹安人洪子泉先生题，立愿生生策说，只有实行放生才可能益寿延年。没有财力放生的人，可以立戒杀生，发誓放生，这样做就能如愿以偿。有决心立善愿的人们，就能感天动地，得到回天之力相助。